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头形容描述很多有关旧约的犹太信徒所熟悉的先知、天使、大祭司、摩西，都是他们所谓的被尊荣的。但是耶稣基督却超越他们，这是希伯来书一再要强调。以后还会说到更多其他的人。那耶稣的超越是完全颠覆在犹太人的心中所过去最尊荣最尊贵的，但是耶稣超越这一切。那所以今天就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跟着继续描述的，就是说到耶稣跟大祭司来做一个对比，那形容是更配的尊荣的这位耶稣大祭司，或者大祭司耶稣。那大祭司原本是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祭司的文化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祭司的职分本来就扮演了一个人跟神中间的一个桥梁，那大祭司当然更加是代表了那一个最有权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的时代也是大祭司，唯独大祭司能够一年一次的进到至圣所里头在会幕的至圣所，就是那一位好像能够把百姓跟神之间作为一个连结的这一个身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形容耶稣就是一个大祭司的楷模，就是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是完全的代表神来向人显明神有赦罪的恩典，神有救赎的大能，神有丰盛的应许是要给人的。祭司扮演这个角色，要代表神把属神的一切可以来赐下给人，但是他与此同时他也完全代表人，把人的需要人的问题就是带到神的面前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桥梁。那当在这里形容的时候一提到耶稣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在神的家里头完全的全然的来敬忠，那所以作者是就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了对以色列民所敬重的这个摩西来说，他们也明白摩西就是神的家敬忠的那一位是被尊崇的。然而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耶稣却比摩西更配得到尊荣。所以这边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描述，比如说从第三节那边开始，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所以当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描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房屋，你看到一个美丽的房屋我们说哇这个房屋非常的好，可是非常的荣耀因为美轮美奂这个房屋非常的吸引人，可是建造房屋的岂不是比这个房屋更重要吗更尊贵吗？因为这个房屋还没有之前，他已经那个建造他的先已经有了概念，先已经有了一个蓝图，以至于他把这个概念蓝图可以变成一个实质的一个房子的时候，那很显然这个房子只不过是一个物质，可是那一个能够把它变出来的那一个岂不是更加的尊荣。所以当用这样来做一个描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思想当中也做一些的反省，一些的回想。就像当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弟兄姐妹也好其他地方来的也好一进到我们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舒服的那个感觉是这是一个很现代化很舒适很算是先进，或者说算是整个装潢整个感觉这个房子那感觉是荣耀的，是很美好的。但是其实当我们更深一层去回想的时候，是什么促成这个建筑物这个所谓的教会的存在跟这个整个事实的一个成就，那我们很显然我们都明白当中我们是有谁有这个本事吗？谁有这个能力吗？谁有这样的作为吗？其实我们回过头看，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如果不是因为主，如果不是神 带领，神预备，神供应，神逐步的让整个事情成就，那我们知道这个不可能成就。所以意思说，当我们觉得哇，这个建筑很好的时候，其实最终荣耀的是那一位让这个事情成就的那一位主。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看回生命当中的好多其他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有蒙福胜万民的职场的弟兄姐妹，那是什么让你蒙福胜万民呢？我想今天有属灵生命的弟兄姐妹都会感受，也都会明白，若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不要说我在职场能够蒙福，我就连自己的生命都有问题，我的婚姻都有问题，我的家庭都有问题，我的健康都有问题，我的人际关系都有问题。可是因为耶稣，他开始改变我，他开始给我真理，给我方向，给我对的价值观，给我生命有一个调整的方向，所以我是被耶稣建造，以至于我今天可以有了对的一个人生的观念跟人生的价值观，所以我就有对了一个职场的一个形态，所以我在职场上就发旺，就蒙福。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这样子来感恩，这样来思想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荣耀高升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突破我们生命的问题的弟兄姐妹，其实回过头看，是谁让这个生命变美，让这个关系变好，让这个婚姻重新被建造？其实我们回过来想，岂不都是那一位在背后来引导我们，指示我们，管教我们，一路教导我们，用真理来引导我们的那一位主吗？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怎么样有人从破裂的婚姻走出来，从疾病转为健康，从迷失找到方向，从黑暗进入光明。其实你看到背后都是有一个真正的功臣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工程师他也是生命的那一个整修者或者是装修。我们每一个破损的生命，破损的家庭，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像重新被装修所以那耶稣在神的家，按照神的托付，他忠心的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从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基督已经做了榜样，治理神的家，如今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治理神的教会神的家是神的教会，就是生活有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信徒，或者说过去教会也没有抱着一种的使命说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就是属于全职要为主而活，教会就是你的中心。可能很多教会都不这样讲，只要你信主，只要你稳定来聚会已经很好了。但是我想今天神国的教会要看到的一个价值观是教会是神的家。那当我们全然在神的家尽忠，好像基督在神的家尽忠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成为神的家了。那就是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整个人生真的是以教会为我们的中心。以教会为中心的意思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就是我就像每一个人，如果你不是以你的家为中心的时候，你可以放工不一定要回家的嘛为什么你要为什么一定要回家，每一天都要回家你可以四海为家嘛你可以今天跟这个朋友不然我就去你的家，今天跟那个朋友不然我就去你的家，或者今天我就留在办公室，那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那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因为家是你的重新得力修复康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中心。那今天在整个人世间，对于我们的灵魂来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家，是我们得力的地方，是我们方向的一个坐标。如果没有了属灵的这个家作为我们的一个中心，因为唯独这个家重整我们的生命，这个属灵的家 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所谓以神的家在神的家敬忠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我们都有一个交账，我们有一个回馈，我们也有一个被牧养而且去牧养人的一个核心。那这也就像是所谓的以先神后人在大地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成为神与人中间的一个好像一个君尊的祭司这样子。因为我们随时把我们所遇到的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随时也在神面前领受，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跟应许祝福带到人群的当中。所以我们的身份就形成了要效法基督这一位以神的家来尽忠，然后就是又与一个好像祭司的一个这样的身份。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再是外人，是属基督的，是神家里的人，正像基督怎么样在神的家尽忠这样子。而且这个不是一次哦，所以是坚持到底。所以这里经文在这个地方也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若有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的。所以这个信心是一路坚持这样走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生命可以没有在中途逝去，就是因为坚持到底。所以坚持到底是很重要的。我们回头看弟兄姐妹的生命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人开始经历神也见证神是那么的真实，但是当不能够以教会为中心的时候，慢慢的他的生命就开始不听，他的生命就开始觉得为什么我要被你管。其实不是被某某人管，是你愿意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愿意在一个属灵的家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生命他就有坚持走下去，一个难关一个难关他会突破。可是如果没有这样坚持走下去，是好像突破，其实是走掉了，是破洞了，是破口了，生命当中就出了不同的状况。所以求主怜悯。这是第一，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更配得尊荣的大祭司。然后第二，从第七节到十九节后面第二段来看的时候，就是这边特别强调要留意别硬心而被成厌弃。那这个地方其实希伯来书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的思想，就是特别提醒你已经得到了，不要失去。那个失去是怎么失去呢？是因为人放弃。人为什么会放弃呢？因为人不听。为什么会不听呢？因为他就厌弃了这样的一种的形式。所以在这个地方从第七节开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旷野的那个群体同样的，在这个地方也提到，不只是不要硬着心，也不要试探主所以像当年在旷野试探的时候，真的惹神的怒结果他们就失去了那一个原先所应许的，结果他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安息。那这里所说的进到安息，从旧约来说，当然应许之地就是他们从为奴到在旷野奔走，在旷野那里漂流，一直要去到那一个应许之地，有了他们自己的国，有了神所预备的各样的丰盛，就是让他们的整个人生整个生命就得到了安息。本来进入安息的意思在当时是这样子，那今天对我们来说，进入安息就像我们在世界奔波，我们在世界曾经从为奴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脱离这个而进到神的永恒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生命的灵魂的一个安息的一个所在。而当中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人因为当时试探主，有人因为不听硬心，结果他们最后失去了这个进入安息所以这个圣灵在这里说了很重要的话，从七到十一节所说的这两个事情，别硬心不听劝，别试探惹神怒，因为这个的结果是失去了救恩中的安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希伯来书一再的强调。所以当我们说信仰在过去有一套的神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的这个信仰，如果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其实一再的在强调这个东西，你要留心，你要坚持，免得失去那个救恩，啊，免得进不了安息。所以这个是本来他的整个的用意，写希伯来书就是针对那些犹太裔的弥赛亚信徒，哦，就是因为政治的逼迫、环境的压力，使到他们想要走回旧路。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非常的紧张这一件事情，所以特别把耶稣基督怎么样超越了过去我们在摩西五经过去怎么样在律法当中所认识的，他是最后那一个实体，过去所认识的这个影子，而现在实体来到了，你也经历了，你怎么可能还放弃这个而回到旧的呢？就好像你今天已经去旧迎新了，你已经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了，你今天怎么可能又重新的说我要放弃我的新的，我要回到旧的，我要放弃光明的，我要重新去到黑暗的。那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特别要提醒我们的。所以当中特别提到这个观念，哦，不要再回到过去的那种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段经文一路看下来的时候，特别提到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好，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不信，你就离弃了永生的神。然后当中特别也提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十三节，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心为什么会刚硬？原来被罪迷惑。为什么会被罪迷惑？因为没有把持真理，没有持守着真理，你就很容易被罪迷惑。所以都教会中我们都会看到或者都会体验到，都有一些是曾经信得很积极，信得很火热的，可是后来面对现实生活的诱惑现实人生的需要或者是就像我们当中有人真的也有信得很认真信得很积极，甚至参与台上的侍奉，后来因为自己的感情上的需要，结交了不信主的男朋友，结果就这样子就没有来教会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两个原因，一个是信仰的根基恐怕还不够，所以容易被一些其他东西给影响到。那另外一种情形是因为在牧养当中不听劝，因为我相信牧养他的人一定会劝告他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你会失去信仰，你会失去神，你就是等于你已经进到有救恩的这个光明里面，可是如今你放弃这个光明，你又回到你旧的那个生活的里头。真的我们发现不要说别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当中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也看到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也很深的感触一样东西，就是OK， 我发现我自己的女儿也谈过恋爱。那之所以为什么会没有了这段感情，其实这一位已经分手的这位前男友已经曾经信主，可是后来因为家庭背景又不能够坚守的相信，而又回到他原先的信仰里头。最后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因为吵架分手，他们今天仍然偶尔会保持联系，仍然彼此很肯定对方，欣赏对方。但是我最近才听到女儿表达一个心情，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不能够同走这一条路。所以感情关系其实是还保持很好，但是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为什么？因为信仰不同，而对方不能够认同的话，其实就不能够同走这一条路。所以我就觉得感谢神，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的坚定。当信心一坚定的时候，你要做了一个对的选择跟判断。可是很长人生会面对的一种情形是，因为想到感情，想到需要，想到那我就宁可放弃神， 那其实这是何等的祸患啊！所以真的求主怜悯人，有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会陷入这样的一个的一种的迷惑。其实希伯来书就是不断在提着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进神国其实是凭着一个很简单的相信耶稣啊，这个很简单，相信耶稣你就开始进神国。可是要走这一条坚持到底的路确实不简单啊。就是说进神国有简单的开始，但是有不简单的过程。因为这个不简单的过程就是你要坚持你所信的，而不是我只是开始相信，我中途我就走自己的路了。所以坚持到底，否则的话就会中途放弃，或者结局就进不到神的国。这是希伯来书很明显跟不断的在强调的一个信息。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就是既然我们拥有更尊荣的主，你还会放弃吗？哎，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烙印在我们的思想里头的一个，人为什么会放弃某样东西，就是当你发现另外一样更有价值的东西，你就会放弃旧的。因为哎呀，这个原来过去我以为是很好的，今天我才看到什么是真正好的。所以这个人发现的宝贝啊，就会放弃那些不值得你珍惜的啊，因为你被一个更好的东西吸引了。可是当我们看到人很常有一种所谓的喜新厌旧、迎新弃旧啊，对于信仰来说，哎，这个有一个层次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对当年的弥赛亚信徒也好，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好，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活在自己的旧有的人生里头，旧的一套价值观，跟我们今天发现到耶稣基督的真、耶稣基督的善、耶稣基督的美，远超越我们过去的任何的价值观，远超越我们过去的一套所谓的做人的道德标准。我们的道德标准毕竟还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观远超越，那个善已经不再是表面的善，是在永恒里头，在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的情况底下，都有神的一个更高的标准的这样的善。所以已经曾经进到这样的生命当中，那你怎么会放弃这个而又回到旧的那个里头呢？但是事实上很多人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在面对现实的考验的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的选择。而今天在希伯来书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坚信到底啊，只有坚信到底啊，最终才是进到神的安息，否则的话很就是会中途就失去了。那我想这个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的一个信念。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既是大祭司，耶稣也提醒，圣灵也提醒我们要坚信的跟随，所以是坚信跟随这位尊荣的大祭司。这是我想在今天的这一章里头要特别提醒我们。我想这也是很关系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人生所面对的挑战，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谨记在心，不断提醒自己。我们也在牧养的当中看到弟兄姐妹也要在这个部分上来警觉到，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会面对的考验，也是信仰要坚持到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想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